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一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出去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出去。他们就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的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门再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我们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的子。门徒就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和神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人先知耶稣。耶稣进了上帝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退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正道的题目，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我们请罗牧师。
安。
我们都把这个经文读过了，这个至少两遍了。其实啊，我一开始我还想要请诸位再读另外一处经文，是约翰福音。原来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有一段，我们那一段我们就不读，我们直接翻到约翰福音，请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从第十二节读起，十二节读到第十九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节到十九节，翻到了，我们也一样开声读一遍。第十二节，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锡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作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好，那你说路加福音还有一段，那路加福音在哪里呢？路加福音的十九章啊，大家如果有笔就把它记一下，二十九节到四十节啊。为什么一开始要读，要提醒大家啊，这其他两处的经文呢？啊，其实我自己的疏忽，应当把这四处的经文都列在这个起因经文里面。那你说有正面的这个效益吗？当然有，让我们知道啊，这一段经文，这一段主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事情，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被记载下来了。这也不是一个常见的事情啊，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呢，好像行神迹只有一件事，每一卷福音书都记录的，是喂饱了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很多在前面三卷记录的，在约翰福音里面就省略没有提到的。约翰福音它的取材有它特别的一个取材的角度啊。那么有很多耶稣基督生平的事情呢，也只是在前面三卷提，第四卷呢就略过不提的了啊。那只有少数几件四卷福音书都提到的，这个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提到了，四卷福音书都提到了。所以这是从正面上面呢给我们的一个提醒，给我们能够留意到这件事情一定非比寻常，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的的确确这一件事情很重要。等会我们会慢慢就着这个经文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开展了，我们就来谈啊。但是你把这四处经文都读过之后呢，你也发现了，它也带来好像啊不是很正面的这个帮助。怎么讲啊？你读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好像四个写福音书的人呢，都各有各的这个号，各吹各的调，大体上面都一样，里面的细节啊，当时的场景啊，个人有个人观察到的角度，所以个人就记下来了，感觉上啊就有点好像不能够和谐，不能够 harmonize 啊，不是好像完完全全大家一模一样的。那么你在想， 事情的发生就是一个经过而已啊。但是为什么四个人写都不太一样呢？哎呀，有的时候我们不止在这个地方，在其他的福音书里的那些记录下来的事迹啊，告诉我们的那些记录也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这边提到一个瞎子，那边提到两位瞎子，这边提到一位被鬼附的，那边提到两位。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哎呀，你看圣经有所谓的这个误差哦，有 discrepancy 啊，特别是在这个数字上面、年代上面，有很多人鸡蛋里面挑骨头，可以挑一大一箩筐啊，不能说一箩筐，挑出一小碗出来。这个是圣经上面是有的，所以往往我们就心里面也有点慌了啊。最好这个人啊，对圣经不熟，不要来问我这个问题。一问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其实啊，不用担心的。这表示说，第一个，这个事情很重要；第二个，表示说这个当时的场面大到一个地步，每一个人他所刚好所处的那个位置，他所听到的，他所观察到的，如实的记录下来，每一个人记录下来会稍微不太一样的。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啊。如果说你穿一件 T 恤啊，前面写了一行字，后面写了一行字，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这个，有的人迎面来，有的人从后面来，他看到了他就讲，哦，某某人他的 T 恤上面写了这一行字，那个从前面来的从后面来的人，两个人都讲说他的 T 恤上面写了什么什么样的字眼，对不起来，哎呀，你说这个一定有问题，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什么？也就是你观察的角度不同，是不是？前面的 T 恤可能红颜色，后面的 T 恤可能就是另外一个颜色，一个浅蓝的什么颜色，两边一看不一样。这个人说他穿了红色的衣服，那个人说他穿了浅蓝色的衣服，都对啊，因为他都只告诉我们部分的观察。所以像这类的问题啊，根本不是问题，反而给我们有一些正面的帮助。什么呢？你把这四方面都把它汇集在一起啊，你就有一个更完整详细的整个的经过了，就告诉我们当时的场面到个什么地步啊。有人喊着说这是以色列的王啊，有的人喊着说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的。所以听到的人呢，他就如实记下来，他就可能就少掉了某一个称谓。好像我们刚刚读的约翰福音就特别提到，路加福音也特别提到，他说啊，这个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是应当，我们应当在这边欢呼何善呐、啊！这，但是在马可福音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刚刚读的呢，就只提到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没有再加上这个字眼了。有的说这个到底是谁啊，何曾震动。那你说何曾震动，有的人呢，这个可能当时站在旁边的是马可，站在旁边的是马太，或者是彼得，这个马可从彼得那边听来的，路加以后有机会到了耶路撒冷，到了那个巴勒斯坦，他就开始来口述历史了，到处采访人，他碰到的那个人告诉他他所听到他所见证的，所以他记录下来，虽然不一样反而更好。所以大家要从这个正面积极的这个观点态度来面对圣经上面字眼上面、啊、这个好像表面上面有冲突不一样的那些记录，不是问题，反而是让我们有更多的细节汇集在一起，就表示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喊着这个，有好多人喊着那个，有的人对主耶稣的认识到这个地步，有的人对旧约的经文熟悉到那个地步，他就知道。但是呢，有的人不一样，每个人每个人的领受，每个人每个人的程度不同。我们刚刚读约翰福音，你也注意到一件事情，注意到什么事情呢？门徒们都不明白，门徒们都不一定完完全全跟在主身边的门徒都不一定完全明白的。一直到主耶稣的荣耀之后，这样的片语啊， 特别出现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约翰他记录过一句话，讲到主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曾经站起来，最后一天的大的节日的站起来，高声喊着说，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啊，因为到时候我要叫他从腹里面呢流出活水的江河啊，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渴的人到我这里来喝啊。因为祝棚节等最后一天呢，正好他们有所谓的一个洒水的那个仪式啊，祭司在前面领队了，要从一个蓄水池的那个地方，要一路大家跟着，要泼水的，洒水的啊。所以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啊，在那个情况底下，他就站起来讲。约翰他就提到这件事情，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是不是？他就提到这件事情，讲说他原来不知道到底这里面讲的是什么，等到原来讲的是人要领受，要受圣灵这件事情，要领受圣灵的这件事情，什么时候才真正明白了？主耶稣得荣耀之后啊，才原来明白。因为什么？主耶稣得了荣耀之后，才从父上帝那边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啊。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呼应了。所以很多时候啊，跟在耶稣基督身边的人都不一定了解啊。所以我们大概也可以知道，很多犹太百姓在那边欢呼，在那边看热闹，其实有很多人也是人怎么喊跟着一起起哄。真正了解看准的，我看为数不多。我们就从这个故事开始来讲。你说这个骑驴驹进耶路撒冷有什么好讲的哈？我自己在想，我要选这个题目啊，原先要把它选长一点啊，那么这个驴驹一下子就进耶路撒冷了，那之后我就还可以再继续往前讲了啊。那想要取个巧，但是事实上你好好准备这一段呢，你会发现这一段是有它的重点在的。这一段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早就预告了。我选的题目说，看哪、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不是从这一段经文里面选出来，是从前面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早一点的段落里面选出来的。为什么我要特地选那这一句话呢？因为就是要跟这里面的实际的这个场景要配合在一起，让我们看主耶稣基督他实践他所预告的，上耶路撒冷去了。那你说上耶路撒冷去这件事情到底代表了什么含义呢？重要的不得了的。而且所以我们要好好来谈这一段的经文也有一个用意，因为耶稣基督不是到那边去登基去啊，耶稣基督到那边去是被挂在木头上，他到那边去是要去舍命，要受死的苦啊。他能够事先预告，而且从容不迫，带着门徒们呢，就一路朝向耶路撒冷去。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基督他如何来面对这个事情。那这个是我们真正读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的，这里面才有一些功课可以让我们使我们受教，使我们被提醒，使我们受教。我们要学，里面有好多功课学，从圣徒身上来学，从主的吩咐里面来学，从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也来学啊。这就是保罗他所讲的，你们听过他的道，你们领了他的教，你们学了他的真理，怎么样？那就应当啊，要脱去旧人了，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要穿上新人了，不能够再像以前外邦人那样子的形式了啊，在昏昧当中呢，在这个天良丧尽的那种状况底下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学校主耶稣基督从哪里来学，就从他如何来面对他前面。所以昨天下午我们 的那个查经里面，我们选读了一段小小的经文，谈什么？谈什么叫做做上帝的工啊？你如果用英文来讲，就是 work the works of God， 要去做上帝的工。第一种，你要知道到底什么是上帝的工，你还要知道你怎么做上帝的工。其实主耶稣在主耶稣的身上有好多就是给我们这个榜样。他上耶路撒冷去就是什么？就是要做成上帝的工，因为父上帝差他来，他就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所要做的，没有他自己的 agenda， 没有他自己的议程了，没有他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人生的规划计划，不是，他所做的就是照着父上帝为他所预备的，因为他知道他来他要做什么，他做成上帝。所以耶稣基督上耶路撒冷去，他实践他的承诺，实践就是实实在在的实际的带领着门徒来印证他原先所宣告的事情。而他自己上耶路撒冷去做什么呢？受死的苦，去舍命，不是这种好像风风光光去登基，去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我相信呢，你前面什么在等着你？决很大的那个部分呢，他就决定了你自己的那种情绪，你的一种态度啊。通常普通的凡夫俗子呢，就完全被前面要临到他的事情呢，完全左右的摆布了啊。真正的英雄好汉，那历史上面也让我们看到，前面他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但是他能够很镇定的，他能够面对着，能够前去赴义啊。历史上面有好多这样的故事，好像荆轲刺秦王，他身边带的一个跟班是燕国的一个勇士，结果这个勇士尿都没拉，差点拉出来了，吓得这个面如土色啊，这个手脚抖动发抖啊，所以连那个秦王他都看出，哎，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吓死了。但是荆轲没有，所以这里面你就一下子就看出一个人呢，人的那个分量不同。耶稣基督他面对从容去就义，去用我们的俗话讲从容就义，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要来学，他一心一意要做成上帝的工作，整个心意就是要做成上帝的工作。虽然上面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等着他的是死，等着他的是羞辱，等着他的是舍命，那么他去。现在我们问题要问了，他以什么身份去？他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去？这里面就给了我们一个很丰富的材料了。这么多人在沿路上面把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有的人就拿着棕树枝，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Palm Sunday 啊。这个要到了下个月，我们就是到了这个受难节的前面的那个主日了。这就是再过四天五天，耶稣就要被捉拿，再过四天就要被捉拿，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被受审，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的那个主日，大家拿着棕树枝在那边欢呼啊，奉主名来的。那你看，这里面告诉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看法，人人都有一个说法。其实这里面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发生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或者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讲的，他自己行自己做的，很多时候对我们好像一团谜团一样，感觉起来像一个秘密，一个奥秘，谜一样的。一直我们有的时候要等到事情过后了，我们才再回顾，才能够真正看得清楚。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讲的，连门徒们 都起先不明白，他们不明白到底这里面所引用的这个经文所讲的这个事情是指着什么说的，一直到耶稣基督的荣耀之后。所以在耶稣基督身上的的确确有很多事情，有很多他所讲的所行的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事情，我们都需要很仔细下功夫来仔细的寻索，仔细的来查考，来追究到底这里面所代表的那个真正的含义。为什么这样说？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对这个人如此行，对那个人如此说，到底里面真正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啊，这里面才是真正最重要的功课来学。你可以看啊，这里面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预告是什么？主耶稣基督自己的预告说他去是成为什么牺牲，一个 sacrifice。 为什么？因为他去舍命。他跟着门徒们讲过多次了，是不是？之前我们也读了门徒们在争闹，争闹到底谁为大，他们在争闹，在争取坐在上帝的国里面的时候与耶稣基督坐席，谁坐在他的右边，谁坐在他的左边。结果耶稣基督怎么吩咐怎么讲呢？是人子来啊，你们要像人子一样，人子来不受人的服侍，反倒是服侍人，而且呢要舍命做多人的属将。他跟门徒们也讲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吧，在那边要被交在这个长老祭司长这个文士长老的手里面，要受许多的苦，而要被杀。所以耶稣基督去，他自己所给的，他以什么身份去呢？他自己是以要去舍命，以牺牲一个赎罪祭牲的身份，他上耶路撒冷去。那你看啊，以色列百姓呢？哇，以色列百姓，那个人有个人不同的一个认识的，有的人就喊着说，这是什么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的王。有的就喊着说了，有的说哎呀，这个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所以有认定他是王，有认定他是先知。耶稣基督他知道他真正去啊，是像祭司的身份一样，是要处理人与上帝这个之间呢有关于献祭的事情的，而他自己就是要被献上的那个祭牲。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大家不同的角度。我们真正要追问的是，到底耶稣基督以什么身份去呢？他以什么身份他上耶路撒冷去？其实耶稣基督就是以受膏者的身份上耶路撒冷，这三个职分都包括在里面，所以才会引用到什么？才会引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的那一句话，也就是我们所读到的，说锡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是一个缩短的节录的一节经文啊，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翻到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其实也很好找啊，在这个新约的前面一点啊，是倒数第二卷啊，撒加利亚之后呢就是马拉基啊，这个翻该亚马啊，这个我们把那个缩写的字眼记得的话，就很容易背着把整个这个旧约的章卷的背下来的啊。特别旧约的章卷呢，三十九卷，有的时候不容易背它的顺序啊。儿童主日学可能教唱过牧录歌啊，就唱起牧录歌就可以记得了啊。我们呢就要念它的缩小啊，好像什么十二小先知书，能不能够马上念出来？荷尔摩厄、拿弥红哈、翻该亚马啊，你把这个十二个一念起来了。你这个顺序就抓到了，你就一找就找到了啊。亚就是撒加利亚啊。好，第九章第九节我们来看啊， 啊，那边就是那个原句啦。第九章第九节，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一句撒加利亚先知撒加利亚所写下来的，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有多久了？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有500多年的时间，是 BC 公元前呢，大概是520年、520、516年那个时候前后，他写下来，就遥遥的预告了，指着有这么样一回事。那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呢，第一个让我们看到了，的的确确是以王的身份进入，虽然这个王好像是什么，好像是隐藏一个微服出巡的王啊，啊，不是穿着这个整个的这种皇帝的袍子出巡，而是让人看不出来的。但是他真正是以王的身份，所以耶稣基督以什么身份进耶路撒冷？以受膏者的身份。这就是他真正到世上来啊，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但是呢，他有那个称谓，他有那个头衔是基督的，是那位称为基督的那一位。基督到底是谁啊？所以许多人谈论到底他是不是基督，或者是我们要等另外一位啊。从施洗约翰那时候开始，就一直到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就一直都是成为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了。而其实耶稣基督就是以受膏者、以基督的身份进耶路撒冷。第一个让我们看的是，他是以王的身份进耶路撒冷的，他以王的身份，而且有先知的话来印证。所以这一句话四卷福音书里面都引用的了，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提到。再过来这些老百姓们啊，以色列的百姓们都在唱什么歌呢？唱何善纳何善纳，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何善纳何善纳，高高在上的是应当称颂的。那这一节是从哪里出来的？这一句话从哪里出来的？这一句话从诗篇118篇里面出来的。来，我们来看诗篇118篇，诗篇118篇第26节的样子啊，我来看一下是不是第26节啊，是第26节，第26节。好，我们来读一遍第26节，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好，那这里面他其实诗篇118篇呢，就是在过逾越节的时候所唱的诗歌。我们去年是去年吧，主日学读诗篇，我们也读了这一篇诗篇118篇呢，其实它是跟着一组的诗篇来的。好，我们这边附带也提一下啊，诗篇113篇开始一直到118篇，一共有6篇的诗篇啊，这6篇的诗篇都是所谓的赞美诗 Hallel， 这个我们说 Hallelujah， Hallel 这个就是指那个 praise 的意思，就是指赞美的意思啊，这个赞美的诗歌。而且这6篇的诗篇呢，多半都是在过节的时候唱啊，就是在过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唱的。这里面所讲到的，你不要小看诗篇118篇啊，因为在新约里面经常引用旧约的经文。你知道诗篇里面150篇这么多，并不是篇篇都被引用的啊，只有某些诗篇被引用，而且还经常引用，引用的次数
相对的比其他的地方多得多。诗篇118篇呢是其中之一，一共有六篇的诗篇呢，一共有六篇的诗篇是经常被引用到的啊，大概我们脑筋里面马上可以想到，大概诗篇第二篇呢，大概诗篇这个110篇呢，的的确确诗篇第二篇、第22篇、110篇还有118篇等等是经常被引用的了啊，这是题外话。所以这里面你说这里面我们看不出来啊，讲这个何善那奉主名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何善那的意思啊，我们那个小字在我们读的这个经文这边有那个小字就写的有了，是不是？这边这个小字就讲的说那个何善那的含义是什么呢？何善那原来有求救的意思，有 save， 但是也有 pray， 也有 praise 的那个含义在里面。所以现在我们通常就是讲何善那，你看啊，他都在小字底下都给我们有一个简短的一个注解，原来有求救的意思啊，原来有 save S-A-V-E 也有 save 的这个含义在里面，但是现在呢这个意思在这个地方乃是称颂的话语，而且是提到奉主的名来的，奉耶和华上帝的名来的，是应当被称颂的。这些百姓们有许多也是来过节来朝圣的那些以色列百姓，月节是三个大节日之一，要这些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要到耶路撒冷来朝见耶和华上帝。所以这个当中有好多人呢，是跟着大队的队伍一起，跟着一起要到耶路撒冷去的。他们就唱诗篇118篇里面的经文，在他们的眼里面，他们隐约也在颂赞那位君王，但是每个人心里面所想到的不同，想到的是这个要登基在大卫的国里面，坐在他的宝座上面，想到的是那种真正从军事从这个拯救解放的这种角度来看，因为的的确确月节是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 deliverance 的一个观念的，因为从为奴在埃及为奴之家被带领出来，被得着释放，得着这个被拯救的，就是发生在逾越节的时候，所以他们的观念里面有这样的对主的认识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也有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认为他是什么？他是先知，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百姓欢迎他，你看到没有？门徒们事后明白是撒加利亚书里面所讲的，但是这一位王呢是和平之君的身份进来的，跟以色列百姓所期待着那种拯救要临到了，他们要得着释放了，大卫的国度，大卫倒塌的帐幕要被重新的恢复过来，那个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撒加利亚那边所讲到的这个王不是骑着战马进来的，他是骑着驴驹子进来的，而且是谦谦和和，一个温柔一个和平的身份进来。所以这里面又让我们看到很多百姓呢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其实不要说当时犹太百姓，现在我们自己已经蒙恩得救，有了上帝 的这个启示的话语，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知半解，所以对耶稣基督所行所讲所做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可能我们也像雾里看花一样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很仔细的，我们来自己来好好查考来明白。很多人期待着君王来，他们等候的是那位拯救者，而撒加利亚书里面所让我们看到的是那位和平之君进耶路撒冷，这位温和的温柔的谦和的骑着驴驹子不是骑着战马进耶路撒冷，就是要印证这个撒加利亚先知所讲的这个话。所以我们刚刚我们所问的问题，我们把它整个整合起来，
耶稣基督以什么身份进耶路撒冷？以受膏者的身份。他进耶路撒冷不是说前面的一个宿命他没办法逃，那是一种被动消极的一个看法，其实是要做成上帝的工，所以带着门徒从容不迫，按部就班，到了时候是日子要满足的时候，他就到了 耶路撒冷的城门口了。这里面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来提的，也用四个字来表达，就是主要用他，主要用你。我相信很多人讲这一段可能就会取这个作为题目啊。我原来也想取这个作为题目，后来我想啊，这个因为太多人用了，就有点儿什么，有点儿太俗了啊，感觉起来啊，我们还是避免一下吧啊，我们不要随俗，我们能够避免一下吧。但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主要用你，主要用他。但是我们怎么样来明白这一句这一节经文呢？老实讲啊，这里面所让我们看到的是驴跟驴驹，他们没有主动的意愿呢，没有的。他们没有一个主动的意愿说他生下来在那边等就是为了要主要用他啊。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读哎，读到这个里面讲到什么，讲到说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哎呀，所以我们要想什么样子叫做是真正出俗的果子奉献给主啊。就是有的人就很想说，但是一想呢，我已经被用过了嘛，我已经去教书了，我已经去做什么，我说不是，就连驴驹从来没有人提过能够被主所用，好像我就逊色了，低等了。很多人从那个经文里面呢又产生这一方面的这种理解，其实啊，我认为都走偏走差了。因为主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告诉过我们，我们是在什么样的身份蒙召的，那我们要记得守住自己的本分。主用我们也不是照着我们所没有的，是不是？他看我们的奉献也不是说要强迫我们所没有的，乃是照着我们所有的。所以我们的主啊，不是这种苛求人的主了，不是那种就是一定呢是 virgin， 一定是就是完好如初，没有从来没用过，那奉献好像这个才高人一等呢 啊。我们读到这个启示录讲到这个有童女啊，这个跟随着耶稣的啊，从来没有好像没有被玷污，被这个有任何的瑕疵的啊，有什么144,000，所以有很多的 cult， 有很多的异端呢，他们就在那边想这144,000怎么分配啊，因为只有144,000呢啊，所以就自己制造出一些讲法来，这都是乱误用这个错解了圣经上面的话语。其实这里面真正重要的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活的，我们是会有我们的一种意愿，一种主张的，一种判断，一种选择的。很多时候的的确确啊，是上帝他要用你，你都没有预备，上帝用你，上帝就把你抓过来。谁？像使徒保罗一样，他计划好了吗？没有计划好了。就在那个时候，在往大马色路上的时候，上帝好像就从天上伸下手来，就把他从马上面就把他抓下来了。啊，那你说，哎呀，我也羡慕，我一定要像他那样子才行。也没有，因为圣经上面也有很正面的告诉我们，羡慕善工的，这个羡慕善工的人，这句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我们羡慕善工吗？表示说上帝也把这个主权呢、啊，也让我们来运用。圣经里面真正只有一次讲了一句话：“合乎主用。”合乎主用在哪里啊？有没有人知道在哪里？圣经里面好像是从主动的口吻呢、啊、来讲，一个人好像愿意被主所用的，在哪里？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大概是唯一的一处的经文了、啊。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他这边怎么讲啊？他说啊，在大富人家里面，第二十节那边开始看，第二十节，在大富人家啊，不但有金器、有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样的片语啊，合乎主用，大概只有这么一次。而且这一句的口吻呢，是 active voice， 是主动的口吻，不是被动的啊。这个主要用你对这个驴驹来讲，那是他的，真正是他的这个，好像是他的这个荣耀了。但是他完全 passive 的，这个驴驹不会就在那边等着说我要被主用的，没有的。但是很多这一类的原则运用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主他都也一样的尊重我们。当然主权在他，感动从他而来，那个恩典是从主而来。那看我们如何来回应。身份主给了我们，我们有了这个身份，你怎么看见你的身份？你怎么样来觉悟到说啊，有各样的器皿，有的呢是做卑贱的，我不要，我要做，我要成为圣洁，我要做这个圣洁的这个器皿。所以呢，就自洁脱离卑贱，这就表明说我们也有主动的意愿。所以难怪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他讲到说论到监督的职分的时候啊，就是羡慕善工的，这话是十分可信的啊，可佩服的。然后他就讲到一些资格，因为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啊，不要 passive 等在那边，主你来用我，而是说我们要有这个意愿，羡慕，我们主动。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呢，真正的主权在主的手里面，这个没有任何的疑问。但是他要我们看重我们自己的身份。你知不知道你的身份的尊贵？你知不知道主在你身上有这样的期待的？所以这里面讲说要自洁，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了，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你看到没有？你有那个意愿，你有那个意愿呢、啊，要自洁，要脱离卑贱的事，然后主有他的成全，你才成为圣洁。所以并不是说你自洁，你脱离卑贱的事，你就成为圣洁。你有这个意愿，主还要添上去，主还要加在做成的工作在你的身上，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啊，所以这句话我觉得是很值得玩味的。从它的字句上面来看，是 active voice， 是一个主动的口吻。其实深究起来，有你主动的意愿，也有主他自己真正拣选使用的这个权柄。那我这边所要讲的是，主要用它。这一句话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你不要小看你的身份，连驴驹子。驴驹啊，主都要用他的，都在这个整个上帝的心意计划里面呢，都扮演一个角色，四卷福音书都要记录，你看到没有？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知道说，那我们在主的眼里面，我们在主的事工上面，跟驴驹子来比，更尊贵，是不是？我们更应当要有这样的心意来。好，这最后我以为很快讲完了，结果我还有一段，我就要赶快把这一段给讲完。最后这一段我要讲的是，你看啊，场面多么轰动啊，热闹的不得了的，大队的人马，有的是随着耶稣，有的是那些所谓的朝圣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也已经到了这个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的人数，这个人口的数目可以增加好几倍的，因为来过节嘛，很多人在那边 有的人看到这大队的人马来了，他们也脱了衣服，他们也铺在地上，也拿了棕树枝，也在那边呐喊，在那边唱起这个诗篇118篇的歌来了。那多热闹啊！但是呢，我们真正读这一段呢，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焦点摆在这个场面上面。你摆在这个场面上面，那就你就把重点给丢掉了。耶稣基督有没有被这个人潮啊，被这种场面啊，好像被 carry away， 被带走了啊？没有。从记录上面来看呢，耶稣基督他就骑着一个驴驹，老实讲驴驹并不是很高大的驴驹嘛啊。而且我老实讲，我自己在想啊，这个马没有被骑过，没有被驯服过啊，你其实很难骑的啊，所以这个主有震慑的这个功夫啊，大概是那个骑这个驴驹，是这个驴驹啊，这个很不容易骑的啊，又没有鞍，铺了衣服在上面，我看主耶稣的这个裆都可能要磨出水泡出来的啊。老实讲，这么热闹，那么人多的这种混杂的场面，这边喊这个，那边唱那个，老实说，这个好像耶稣基督变成一个配角了，变成一个不是很显眼的啊，尤其场面一大了，就很容易失控的。那你注意看啊，真正耶稣基督从哪里表现出啊，他是真正的主角，好像整个场面热闹的，但是整个控制场面的不是别人，是他自己，他才是那位真正的主动者。你看耶稣基督有没有兴高采烈得意忘形？没有，他知道他去要做什么，他就直接都到了圣殿。我要举一节经文呢，来表达为什么我说耶稣基督他知道他自己真正是为了什么而来。那些喊叫的人，很多人呢、啊、是热闹，是场面，可能并不知，根本就不知道耶稣基督真正到耶路撒冷去为了什么。门徒们都有一些起先都不大明白，以后才真正明白过来的。但是耶稣基督自己呢，耶稣基督自己很清楚，他知道他来做什么，所以他就到了圣殿。我要请大家翻到马可福音第十一章，我要引用这一节的经文呢、啊，来结束我今天的这个来跟大家的分享。这里面讲这个第十一节，第十一章第十一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他就跟带着门徒们出城往伯大尼去。我要请大家注意的是，耶稣基督到进耶路撒冷，他就去了圣殿。他去了圣殿做什么？这边讲说他周围看了各样物件，我们的华文的翻译就不容易让我们呢、啊、吸引住我们的眼光的注意力。因为这一节经文呢、啊，我请大家手头上面有手机的圣经呢、啊，你去找 King James Version。 King James Version 这一句话说周围看了各样物件，你知道他的英文的翻译是什么？他的英文翻译其实是反映他原文的那个字眼的，是 look round about upon。 哇，你说这个人的英文这么棒啊，这个怎么我就 look 就 look 了，这样就是这个什么 look round about upon。 你看到没有， look 加一个 round， R-O-U-N-D 加一个 about，A-B-O-U-T， 最后再加一个 upon， 一个 on， 一个 upon， U-P-O-N。 你说这个不是多余吗？好像重复了嘛。那这个 NIV 就把它简化了啊。King James 是这样子，这里面的意思是什么？这里面的意思是耶稣基督进了圣殿，他就很仔细的看他。我相信呢、啊，不是去看那些建筑雕琢，不是，他周围看各样的物件，其实他就是看看整个在圣殿里面的活动。我们接下来就从这一节啊，要开始继续往前面讲。他到这边来，圣殿就是一个中心点，上帝的儿子就应当以这个地方作为中心。 所以他来看，他不只是看这个建筑而已。耶稣基督到过圣殿多少次？他不是看这个建筑，他当然也看看这里面的场景，他看这里面的活动，他看这里面的守殿官，看这里的这些祭司长，看里面的这些宗教领袖，看那些在那边做生意，看那些的所谓的来敬拜来献祭的这些各色人等，他看整个的这个情形，所以他很仔细的看，都看。所以 King James Version 用了这么几个字 ,look round about a pond, 啊，你就感受到这个里面这个耶稣的看很不一样的。的的确确我们下一会儿就从这一节开始就讲底下的。讲到耶稣基督怎么样在圣殿里面，他真正把上帝的儿子的那个身份彰显出来。那今天我们这边我们重点我们要回复过来，要记得耶稣基督身上，他知道他进去做神上帝的工作，这是他前面他必须要面对的，所以他没有任何的胆怯，没有任何的拖延，没有任何好像表现出来的那种焦躁，不是，带着门徒早就跟门徒讲，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从容不迫的进去。为什么？因为这是要做成父上帝的工作。他以什么身份进去？以受膏者的身份进去。所以他是君王，但是这个君王跟一般以色列民所期盼的那个君王，那个要为他们来拯救他们，来解放他们，来把驱逐这个罗马的占领的这个观念完全不同。他是那位和平的君，骑着驴驹子进去的，他是那位先知，他真正上耶路撒冷是要成为舍命，成为那个祭牲啊！我们从耶稣基督身上来看，他不是受这个环境的这种纷扰热闹人场场面呢，被好像分神，没有，他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这是我们要从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要学的功课。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这一段经文里面有许多可以值得我们来思考来学习，尤其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受教，也愿我们能明白经上的话，不单单在这个地方，在其他的地方我们也要能够细细的来追究来查考，要明白经上所告诉我们的。恩主，我们也实实在在，我们得承认有许多时候我们起先是不明白，经过了挣扎，经过了听讲，我们看书，我们思考，我们真盼望真理的圣灵能够运行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入真理里面，进入你自己的作为当中，明白你的心意，能够看得透彻，能够晓得主你要教导我们，要在你的身上我们应当学的榜样。愿主你能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